这个到了哪里，他们到了耶利米，到了这个平原，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这个约旦，就到了这什么，也就这个耶利米的平原，不是，就是到了摩亚的平原，那么已经可以说到了门口了。我如果记得不错啊，大概2000年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和一般民族去以色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又带着一个人去，我们好像是到了一个到了约旦摩亚平原，而且也到最后一站是十几年附近，所以到了那里其实没有多久就他们要进迦南。那么进迦南的时候，是约书亚特别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进迦南。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进迦南他们一定要过约旦河，然后才到迦南境界，所以约旦河那条路一定要经过的。所以现在呢，就碰到另外一条河。那么这个圣经记载这条河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跟我们这次的主题啊有很大、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那我大概呢把它整个的历史稍微讲一下，我放心自己有空回去看看圣经一下。你知道这个等到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告诉他们说，那如果你们看见这个约柜起行了，那么然后呢你们就要跟着走，要跟着约柜走，不过你们不能太靠近，你们要离开约柜大概是2000周左右，那2000周是很远很远，因为太近了不是所有人看得见，你是有这么多人，你远远看着2000周，你们看得见看着约柜，那么然后约书亚告诉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大家要记得啊，叫我们生命成熟，叫我们的经历由来于己是一条路，我这条路你没有走过，我也没有走过，我天然的人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但是呢你要跟约柜走，约柜在这里面当然是遇到基督了，所以感谢主，这条路我们主知道的都是他带我们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是约柜的方式，所以你一定要跟着他各领天主。然后呢这个他然后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们现在要往就是所以呢然后呢就是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人，每个支派一个人，然后呢等到这个财富天下主耶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约旦河的水呢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必然断绝，然后能够立即成为泪，那就是说只要祭司脚一踩到约旦河，这个约旦河的水呢就停在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这约旦河水是从加利利海一直流到这个亚伯斯海，那么尤其他们所过约旦河的地方大概是耶利哥的附近，那么到了耶利哥附近，如果他们要过去的话，如果要过这个约旦河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形呢，就是他们脚要一踩下去，那个水在很远地方有一座城叫做亚当城，现在如果大家去以色列，你如果过你这个海里，你过了，如果从阿麦，那么过了约旦河，到了这个约旦河谷，然后你往北走，没有多久你可以走到亚当河，所以一直从靠近死海的地方，然后到亚当从这段时间完全断掉，然后那个水就变成泪，就激起来，像水墙一样流过来，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当时过红海也是这样。红海是怎么过的，约旦河也是怎么过的，不过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约柜抬约柜的祭司，只要他脚踩在那个约旦河，那么这个水就在那里停住，停住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要把这个水里面的石头，一个人抬一块石头，拿着石头，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将来他们住的地方叫基甲，然后就把那个石头就放在那里做纪念，那就是说这些石头，这个石头呢是从约旦河里面上来的石头，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搬了12块石头就留在约旦河里面，所以等到他们过来以后，这个约旦河的水又涨过两岸，然后漫过这个石头，这什么意思呢？ 那十二块石头就代表十二个支派。你看见说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这个十二块石头是怎么样？是被埋在水里面，但另外十二块石头呢，却已经到了迦南美地。所以这是历史，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经历呢，埋下这个经历是死的经历，然后当十二块石头到迦南美地经历什么？是复活的经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这个基督要经历，要达到成熟的境地，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不是你读书有三十天怎么样一步一步去，不是。那秘诀是什么？一定是死而复活的经历。然后这一次你看见呢，是你自己埋在水里面，过不了是世界埋在水里面，这一次呢是你自己埋在水里面，但是感谢主，结果你从死里起出过，那就是石头所代表的。那么现在你就能够经历迦南的丰富，那这个时候你就被带到什么？被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给我们看这个生命不光是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故事。不过大家要注意，他们还没有进约旦河以前，已经先看到约旦河，所以约旦河的水啊，应该给他们一个第一个印象。因为你知道，经过了四十年，他们可以说折腾了四十年。那么在旷野里面，大家都在那边漂流。那么好不容易现在终于见到迦南了。那请问，你当你还没有进到迦南，还没有脚还没有踩在迦南以前，你第一个印象呢？第一个印象就是看见的南水约旦河。不过不要忘记，今天的约旦河跟那个时候约旦河不同，因为今天的约旦河不要忘记，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以后，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不顺服神的话，天要像铜一样，地要像铁一样，意思是说神就把天空就封住了。所以你知道，好久天雨秋雨根本不下的。那么一直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前没有多久才降秋雨跟春雨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的确确把天封住了。那不降春雨不降秋雨，整个生态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大家要知道，今天的约旦河不是当时的约旦河，这个地已经受过审判。那你怎么知道？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你我们晓得整个的生态很有关系的。为什么不降雨是建设，还有跟树有关系。你记不记得这个你的这个什么这个主后七十年呢，这个罗马不是要把耶路撒冷攻下来，要把罗马要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前呢，他们把所有橄榄上的树统统砍。所以不要忘记，那次把橄榄树上生树通通砍光，对于那个地方的生态产生很大的，因为我们在耶路撒冷离死很近很近，根本很近很近。那不是这样，到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回教的帝国，那么他们突发奇想，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装税的时候啊，他们是你的家里面有多少棵树，就收多少税。全世界逃税是到处都如此，不光美国，不光加拿大，到处都这样。逃税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一说能够不交税，他们把树通通砍光。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烟了，再把树通通砍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地方什么样的。所以马克吐温到了巴勒斯坦，那个时候你叫他，你在马克吐温底下的耶路撒冷和所谓的圣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就知道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经过了这么多年，而且以色列人还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去，所以他们家就任他荒凉。所以包括那个约旦河。所以难怪约旦河后来经过了这么多年，然后因为约旦河又是弯弯曲曲的，所以积沙积了那么久。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再去到耶利哥附近， 要过约旦河的话，我还记得我们好几次，我已经过约旦河都好几次了，因为和弟兄姊妹去。那么，尤其我们从阿曼那边走，阿曼就是约旦那边，我们特别是故意选在阿曼登陆，因为那样的话就像以色列一样，到埃及、到以色列去，那么当然就得过约旦河。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啊，因为圣经里面，如果读这些圣经的话，那么约旦河就好像中国的长江或者黄河一样，或者所以你想象一个滔滔黄河，那给你印象是非常的这个气派，非常雄壮的，是吧？我想只要看过这个大河的人都知道，尼罗河和所有大河，世界上大河都跟世界文明发生。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用中国长江黄河的观念来想这个。来想约旦，来想约旦河。那么圣经里面的描写好像也是很壮观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一去看，你很失望。有的人说在哪里，在哪里找半天，其实都是哪，它已经过了，因为根本就像水沟一样。那实在说，根本就是古人的水沟，那实在是不起眼。那你现在你游到上游的时候啊，哎，稍微宽一点，你尤其到加利利海附近的稍微宽一点。所以普通的地方，实在说，约旦河。没什么好看的，那证明什么？证明你看神的话没有错，你看这个生命记忆的话是完完全全应验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要回到圣经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经过这几千年，整个的地区、整个的生态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断案下得太快，你不要说这圣经里讲错，圣经没有讲错。在以色列过红海、过约旦河的时候，那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情形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大家注意的话，你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十五节第三章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然后下面就括弧，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半。这句话需要解释。你如果再去读别的圣经的话，是正月的时候。就是犹太日历正月的时候，就收割的时候，那么结果约旦河的水就涨过两岸，这是什么意思？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啊，这个你如果有机会到了死海附近，尤其到了约旦河谷，那根本就是白垩纪的河谷，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很早很早以前。这个地球如果是一张脸的话，如果地球是一张脸，这个脸有一天破了相，就是为什么这个脸受伤了？那么这个伤呢，有很大很大的伤疤、伤痕的。那么这个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土耳其开始，这个伤从哪里开始？然后呢，一路南下，结果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里有个很深很深的疤痕呢。所以就表示说，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峡谷，很大的峡谷。那当然就是反，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整个地球反是这么结果。所以怎么受伤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地球是受了伤。那么这个在水平上有它的意思，有它的意思。那么等到呢，如果你要看到这个沙子最深最深的地方，那么刚好就是死海，因为死海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请大家记住了，刚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地方就是在死海附近，就是耶利哥的附近，很清楚。你根据这个地方，你知道他大概在哪里过约旦河的，因为你知道说那个水一停一断之后，那个水就在很远的北方北边亚当特那就停住了。可是呢，在水没有分开，水又成了以前，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那是一个古河谷，不要忘记，所以那一代人都在水平面以上。你知道这个约旦河，这个河是哪里？这个河是从加利利海一直流到死海，想想看，这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条河。这条分界在哪里呢？你姑且说它的起点加利利海，其实起点是黑龙江，你姑且说它是加利利海。它的终点，如果你说是死海的话， 这个石海呢是海平面以下450，这是全世界最深最深的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盐质。但是呢，加利利海仍旧在海平面以下的200公尺，所以是全世界最深最深的淡水。那么你想看那个约旦河就是连着两条河，所以约旦河整条河根本在海平面以下。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海平面以下，因为根本它是它所经过的地方就在约旦河谷，就是整个大的山痕，整个大的山发的那一部分，那个山发的山发的那一部分。那么根据这个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根据这个声音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要进家，你第一眼看到的是约旦河，那约旦河这个时候给你印象什么？约旦河给你印象，它是涨到两岸。涨到两岸是什么？就告诉我们什么？那个时候的河水啊是满溢的，而且呢是满溢出来的。所以如果带到两岸的时候，你看你这个水不光是丰富的，丰富到一个地步，你看它从里面满出来了，就满到两岸。这两岸什么？两岸就是约旦平原，就整个约旦平原。那现在要提出来注意，我们知道虽然在死海那一带，死海可以说不毛之地，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沿海，沿海里面没有一个生物，为什么？因为它是有一个地中海里面的海大石碑，所以你可以在上面读圣经，否则读圣经你不潜下去，永远不潜下去，这就是死海的特点。但是虽然你能否，没有一条生命，没有一个生命能够生存，不可能。你不小心如果眼睛让进了土海水，那是很痛苦的。你身上如果有一些伤痕，不能下到我们死海里面去。所以我们的这是死海特点。那周围呢根本是一片不毛之地，就像沙漠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那一带。如果这样的话，那一带根本什么都不长的。但是我们知道是约旦的平原，可以说是在那一带是物产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耶利哥是它的，我们的耶利哥其实呢是什么？是约旦河的一片的绿洲。如果大家今天到我们耶利哥去的话，你很稀奇很稀奇。今天的耶利哥是因为耶利哥里面的水是好，那跟以撒有关系，那个水有关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在这个约旦，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那个时候的约旦河谷呢，不要忘记，那个河谷是青绿一片的。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时候每次到收割到正月的时候，那个河水一定是漫过两岸的，因为漫过两岸，所以两岸平原的土地就变成非常非常。所以你看今天呢，如果大家要吃香蕉，那我们知道耶利哥那边最好的香蕉是在约旦平原。还有说大家读圣经的话，那个地方你知道不光是还有森林啊，而且还有狮子都从那边出来的。还有你如果去读圣经的